游来游去乐悠悠，身材苗条爱作秀，五湖四海到处游。
好多鱼哦，好漂亮哦！
天哪，那么大的鲨鱼，好可怕哦！
别怕别怕，那只叫金鲨，它是吃素的，对于肉类可没什么兴趣，它只喜欢吃水藻和一些浮游生物。
鱼没有脚，为什么能移动得那么快呢？
鱼没有脚，但是有鳍呀，它的尾鳍就像船尾的推进器，在摇摆的时候可以使身体快速的前进，背鳍、腹鳍和胸鳍可以平衡身体控制方向。飞鱼的胸鳍特别的发达，它能够在海上面滑翔，不小心还会掉进渔船里呢。
嘿，快来看，这条鱼用嘴巴在生小鱼，真是太奇妙了。
你们再仔细看看，那是吴国鱼爸爸把含在嘴巴里的小鱼吐出来，让他们来看看这个世界。吴国鱼的妈妈因为产卵之后太累了，身体不好，不能照顾刚刚出生的小鱼。鱼爸爸呢，为了照顾这些卵，就把卵含在嘴巴里，一心等待小鱼孵出后就吐出来，让小鱼在水中玩耍。一旦有了危险，鱼爸爸又赶快地把小鱼吸进口中保护它们。你们看到的好像是鱼爸爸从嘴巴里生小鱼，其实不是的。中国人喜欢讲眼见为凭，其实很多的时候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，看不见的也不一定是没有哦。
鱼爸爸嘴里含着卵，要怎么吃东西呢？
在这段时间鱼爸爸是要忍受饥饿，不能吃东西的哦。
哇，鱼爸爸好伟大哦。
鱼和中国文化有关吗？
有关这个问题，我们请毛笔爷爷来跟我们谈一谈。
鱼带给中国人很多想象，例如鲤鱼如果能够越过龙门的急流，它就可以化成一条龙。古代有许多故事中提到鱼和雁都能替人传递信息，所以书信来往也叫鱼雁往来。鱼自古就是重要的资源，所以繁荣富庶的地方又称为鱼米之乡。在甲骨文、金文中，依据不同的鱼类，创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鱼字，看起来像儿童画般的天真可爱。背鳍、腹鳍左右对称，有的嘴巴张得大大的，为了刻写方便，头都朝上。而小篆字体中的鱼，尾巴旁有两点，看起来像火字，其实那两点是表示尾巴在摇晃。到了楷书，尾部变成四点就失去了意义，而且容易和煎、煮等四点的火混淆了。另外，鱼和剩余的鱼读音相同，有鱼象征有余，所以中国人在过年时总喜欢说年年有余这句吉祥话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丰衣足食。
哦，难怪每次吃年夜饭的时候桌上一定都有鱼。